6月9号在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个小区里啊，有几百名民众跟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
危险！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有警察直接冲到人群里啊，有的就被直接带走了，有的反抗一下直接被警察按在地上，还有拳打脚踢的。这现场的视频啊，我就不给大家多放了啊，因为放多了就会黄标。但是大家从我们刚才放的这个视频里可以感受到现场啊警民冲突的烈度。这冲突从白天啊一直延续到晚上啊，然后现场我看有还有一些民众啊围着警察啊举着手机啊唱国歌。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在维权的时候有几件事他喜欢干，一个是举着毛主席像，言下之意啊，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我们不反党，我们呢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公平正义嘛。如果你们要是反对我们，你就是反对毛主席。还有一个呢，就喜欢唱国歌，还唱国际歌，这都是共产党过去的歌曲啊。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要是镇压我们，就才是阶级敌人，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么重庆的老百姓为什么会跟警察发生这么激烈的冲突呢？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啊，大家听我来慢慢介绍啊。话说重庆两江新区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山姆店，山姆店大家都知道是会员制啊，你得买了山姆的会员你才能进去消费购物。那山姆店里头呢服务也比较好，东西也比较便宜啊，哎，它经常有试吃的推广商品嘛，推广食品嘛，哎，你先尝尝，尝完了之后你觉得好再买呢。大约在2024年11月份啊，这山姆店这工作人员发现有一个可疑的顾客。这个顾客呢，哎，到这个店里头啊，就甩开腮帮子开始试吃，从 A 区吃完了之后到 B 区吃，从 B 区吃完了到 C 区吃，吃完了鸡再吃虾，吃完虾再吃鱼，反正他从头吃到尾，吃完一轮呢开始吃第二轮，一直吃饱为止。那这个行为啊就有点让人觉得不舒服啊，因为试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尝完之后你去消费嘛。然后这个顾客还有更过分的，那店员就发现啊，他不但试吃啊，他还自己拿了一个保温瓶到现场之后，把那个银耳汤啊直接倒到他保温瓶里头打包带回家。所以呢他就赢得了一个称号，叫做山姆店大包哥。那是山姆店就不愿意了是吧，后来就把这个顾客拉到黑名单里头去了。他再来山姆店刷这个会员卡啊，那就有山姆店的工作人员跟着到后面尾随他，看他到底干什么，是不是继续打包。如果打包制止他呀，他还不愿意，跟双方发生一些口角。再后来呢，他再去试吃的时候，人家不给他试吃了，有一个女的说他无赖，结果呢双方就发生冲突了。这个打包哥啊就拿着汤汁一下子就洒在了那个工作人员的衣服上，那人工作人员不干了，让他赔他衣服啊，然后这个人要走。后来双方还把警察给叫来了。
你跟我说了句话都要帮我们，我们大家记住怎么回事啊，他先到派出所去啊。
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你看他现场躺在地上耍无赖啊。就是这个打包哥啊，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又再次上新闻了。他这次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些人发现这打包哥他虐待动物。他怎么虐待动物呢？说六月初的时候，他有个小李啊在网上他发布这个消息，说号召大家来领养他的两只狗，他的狗啊生了两个小崽儿。他就到这个人家了，他说他自己特别喜欢狗，喜欢狗之后呢说还特别了解，还问这个重庆市这犬只管理条例啊，还专门给狗啊买了笼子啊，然后还特别说，他说狗啊如果领养一只的话啊，那另外一只没伴儿了吗，所以希望两只一起领养。后来这小李就把这两只狗啊都给他了。给他完之后，就有人提醒这小李说，这个人呢他劣迹斑斑，平时就专门虐待犬只啊，那是看着不对啊， 就赶到这个小区里来找他。结果到了小区的时候啊，就发现前几天刚刚送给这个打包哥的这个狗啊，这个狗叫东东，就奄奄一息的躺在了这楼道里。那这个志愿者一看啊，这个狗啊当时啊受的伤非常重，就赶紧把狗啊送到这宠物医院去了。那宠物医院一检查可不得了啊，这东东的这个小狗啊，这腿那个地方已经骨折了，
所有牙齿是连就是在你牙冠的部分全部截断掉了啊，全部截断掉了。这边是发育的问题或者是损伤问题我们不确定，但整个肺脏全是白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而且你从这个侧面的角度看，它是一侧白一侧不白，如果是肺炎可能是双侧，所以有可能是这边着地了，
就是摔，可能摔在地上，
使劲摔塌了。这边这个前肢发生了骨折啊，桡尺骨发生了骨折，那这边我们也能看到这边发生了骨折。它那么小，骨头那么软，它都会骨折。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这里也发生了骨折，骨质的问题。那这边一看就是被剪刀剪断的，
尾巴纯粹是人为剪断的，
尾巴还是断了个根的，就是从中间一节剪断掉的。那你看到这边都是一节一节，到这边还有骨质的残留，所以它是从内到外剪牙齿、摔、肺出血，全身的损伤都出现了。
那人家就不干了是吧，然后就赶紧过去就到这小区里头啊，就想找这个打包哥跟他理论。然后据说找来找去啊，这东东的妹妹一起送给这打包哥的还没找着。这个时候这重庆就很多啊爱狗的志愿者，就一传十十传百啊，就都传开了，大家就纷纷来到了打包哥的小区。结果大家一对信息啊，发现这打包哥是个累犯。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啊就发信息啊，就号召别人来领养他的狗，也是这个打包哥就把这狗领回家了。领回家之后呢，然后那人就说想去回访这个狗，他说那狗已经被他扔了，没有了，再去报警警察也不管。还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呢，也是这个打包哥要领养他的狗，他当时啊被别人一提醒说半个小时之后再跟这个打包哥联系，打包哥就说那狗自己跳车就没了。大家就觉得不对，说是打包哥啊好像是把狗有意的弄回家之后就是把这个狗给虐待了。6月6号晚上的时候啊，就是这打包哥的邻居啊好像还拍摄了一段他在阳台上打自己狗的视频，那这细视频传到网上群情激愤呢，所以很多人就来到这个小区里啊，第一想找这个打包哥理论，第二想解救打包哥他们家的一些狗。在这小区还真就见到这打包哥。
我不是东西，我叛逆，我只是叛逆。
那志愿者就围着他啊，讨说法。六月七号这一天啊，这些志愿者就报警了，但是警察好像当天没有及时处理啊。但是志愿者啊，从四面八方就汇聚到了这打包哥的小区，从白天到晚上，好像把楼道都给围起来了。
哪里有海鲜？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这警察一看不对，这已经变成群体性事件了嘛。所以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啊，他就来到现场，进到了打包哥的家。
关于那个李某家里面还有没有在狗留钱啊，这是大家也很关心的事情。今天上午7:70啊，我和同事们还有你们的那个李某代表一起进入了那个家里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查看，我只能说哈，在我们的现场啊，我们进行了10分钟的一个我们一个检查嘛，好，也是等到了他的
十分钟
能查到啥子？
整个情况看得出来哈，整个现场目前为止，那个李某家里面呢也没得狗的，
那有赔视频吗？
整个视频我们也拍了的啊，就是说刚刚我们的也给我们的代表也看了。
打包哥里家里头啊是待了4分钟还是10分钟，重庆话我也听不太懂啊，说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然后检查他的家里有几只狗，然后就把这打包哥给带走了。对于这个打包哥呢就立案调查了。
啊，关于我们李某，经过我们近段时间大量精力和我们的抽调的证据的那个组织 目前为止已经立案调查，正在依法处理，所以请大家放心哈，我们绝对
等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才
立案定性的是啥子，
才把我们的那个有第一个是高空抛物啊，第二个是故意损坏公司财物，
一个是高空抛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毁坏公共财物。那当时呢就跟这个志愿者就交代这个嘛，而志愿者不依不饶啊，说你这明明是虐待动物啊，你怎么变成了高空抛物吗？那狗是物吗？不是，那是生命啊。
毁坏财物
的
啥子，
你说啥
的呀，你打动物
说屁话，要罚死他，
还去惹我的社会问题，
不能把屁话人
要查外网，在往外网卖食品挣钱，
查外网，查外网。
然后这志愿者啊，从七号那一天开始，实际上从六号那天开始啊，就把打包哥他们家这小区的楼道啊，整个给封锁起来了。
决心好大，搬点带起，东西带起，这个比我们那个决心大得多。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比我们那个电梯他们决心要大得多啊，看一下。
他们呢这个分工还是非常缜密的，我看现场有个女的指挥啊。
不要说，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然后为什么这个消息是确定的？因为当时我就问我们上面一直守着特警，我说你们要把人搞在哪儿去？他说不是他们转，是民警转，然后就准备直接要开门了。然后我们当时就一直在警告他们，我们说出不去的，我说车库出不去，我说楼梯口全部有人守着。然后现在如果说那两边楼梯能不能出去，我不清楚。
左旁边的小路可以出去，
那边可以
出去。那边窗子，
左右小路可以出去。
要小路出去，就是两边有路口的全部得出点人。然后他们肯定今天是必须势在必得，一定要转的，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留下来，因为一旦转了，我们就基本上没得闹了。
说哪一个楼口都得有一个人把他看起来，不能让他跑了，绝对不能让他跑了。另外一个女的还非常讲策略啊，说咱们得配合帽子叔叔。
往哪个整体必须包裹？现在还有两条下落不明，就是来到奄奄一息，整个在那家的营业，他直播开启，那个作用啥子？让更多人晓得和更多人参与和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帽子叔叔，拒绝泄愤，哈，对，拒绝泄愤，
哎，大家支持一下，哎，
拒绝说一些虚暴力的、血腥的话，这问题是解决问题，我们要把那两只根的下落找出来。如果今天解决了，今天就完了，结束了。如果说一个月解决不了，那我们就是个持久战，晓得不？好久解决，我们那个动作好久结束。但是我们需要前赴后继的志愿者，我们来轮班。
如果不把这个人绳之以法的话啊，咱们是车轮战、阵地战，都守护好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看的视频啊，那现场楼道那个门前，那全是一帮板凳姐，这些板凳姐都拿着板凳啊，从白天到晚上，把整个楼道全部封锁起来了。那警察当时那肯定要到现场去处理啊，你这几百号人把人小区楼道都给封起来了啊。但是这些志愿者啊确实情绪也比较激烈，我看呢可能大概是6月8号晚上的视频啊，这警察到现场啊，就到这个打包哥家里去取一个包。
为啥这样的包？
你们拿出来啊，拿出来啊，
那个是
充值
吗？
希望好
快，
希望好快，希望好快，希望好快，
不行，
你刚刚往哪边走？
往哪边走？
他这明明虐待动物了，你还给他带换洗衣服，不会饶了你们。先把这警察吓得，我看啊也不太敢更正。到了6月9号的时候啊，这警察啊就反复劝说这些志愿者离开这个小区啊。
你们啊现在全部立即离开现场，因为你们的已经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啊，请你们立即离开。如果您不离开，我们将依照法律请你们下去，听你命令的啊，马上走，马上走啊，马上走啊，马上走啊。 马上走。大快点哈，给你们五分钟时间，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现在帽子在挡我们走哈，要依照法律挡我们走。
点够了哈。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将会大家开展相应的劝导工作。为了让大家充分的反映问题和便捷的反映问题，我们设置了安排了相应的客车，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指定的场所反映相关的诉求，不要继续再采取影响和干扰小区正常秩序的行为，
就没有效果，于是双方爆发了冲突。警察呢就把这些志愿者啊都从小区里头往出赶啊，
请大家保持理智，迅速离开小区，退小区为主，请离开小区。
这些警察一动手，那志愿者更不干了，说你这警察你不但不惩罚坏人，你还把我们这些好人都给抓起来了，说十几个人都给抓起来了，还打人呢。那双方这冲突就升级了，你别说这些志愿者真的挺刚的啊，为了保护这个猫狗啊的权益啊，那跟警察真的是直接正面硬刚。到了6月9号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到现场劝这些志愿者，
希望大家听取我们工作人员的劝导，离开这个小区。
我不能劝你吗？
大家希望我再次劝导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不要继续这个情况。希望大家
还有权利暴力自发吗？
其实大家对动物的关心和爱护那种心情，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站在那边去坐去。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给大家非常推心置腹的讲，你的再好的初心，也必须建立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框架范围内，不能够因为我是抱着那种想法，我是那种想法，我就可以跟国家相应的秩序啊来进行冲撞。
不要说教，
不要再去触及相应持续的底线。
然后那工作人员呢就尽量劝服这些志愿者。
你何必呀、啊、
我没有何必呀、啊、我没有何必呀、啊、我没有何必呀、啊、我没有何必
呀、啊、再往后头退，你别在人家上面去，来来来来，坐到花的上面去，来来来，坐往后头坐，
这么这么这么。
到了6月9号的夜里头啊，这警察的清理的过程啊，还是不是很顺利啊，双方还是有些冲突。但一直到6月10号的早晨，应该说这个事情才渐渐的平息。就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打包哥啊，虐待动物的证据啊，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你像那东东身上那些伤口啊，把牙都锯掉了，那腿那种都骨折了啊，显然不是意外的受伤，那就是人为有意虐待的。包括呢，当时邻居不都拍到他的阳台上打狗啊什么之类的啊，而且连续多起领养之后，这个狗都神秘的失踪啊。我觉得他的确肯定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有意虐待这些狗，而且后面还有人就举报说啊，他当时虐待狗的时候他拍视频。拍完视频还发到外网，那么这个其实啊证据就更确凿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人心理不太健康啊，喜欢看这个虐待动物的视频，所以在互联网上有个产业链，就是有些人专门啊把猫和狗拿来进行虐待，虐待过程中拍的视频，然后专门出售给这些网站， 然后这些网站呢再把视频啊卖给那些想要看这些视频的人。大家还记得吗？前些年啊，那湖北不是有个女护士吗，拿高跟鞋踩猫，把猫小猫的脑袋都踩碎了啊，当时也是引起群情激愤的。后来一调查发现，那护士啊其实也是为了牟利，就是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之后就卖给外网。所以啊，就是这个打包哥啊这种行为啊，应该说是确实触犯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你像猫和狗啊这种伴侣性动物啊，跟人的关系比较亲密啊，就算不是猫和狗啊，我们中国古人经常也讲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由人推到这种动物啊也是如此啊。那孔子不是讲了吗，视君子远庖祖是吧，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啊，这是人正常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是你看到了吗，这李某没有，他跟那个人对峙的过程中还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多少也有点不太健康啊。那么警察以这两项罪名，一个呢是高空抛物，还有一个呢是毁坏公共财物啊，对他进行立案调查。我个人觉得啊，很大原因是因为形成了群体性的事件，群体性的聚集给他们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就这两项罪名来讲，我觉得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因为高空抛物啊，谁也没看到。他如果真把狗从楼上扔下去了啊，这算是高空抛物。高空抛物也是我们国家前几年啊刑法修订过程中间增加的一项轻罪啊。如果他把狗扔了，那你砸到别人的话，那有可能对人造成这个危险嘛，所以这个套得上。但是毁坏公共财物罪啊，这个就非常牵强了。当年啊，这个清华有一个学生叫刘海洋，他到北京动物园拿硫酸泼那熊，他说他想看看熊啊什么反应啊，结果呢那熊被硫酸泼了以后，你想想什么反应，那特别痛苦啊，都被灼伤了。这个新闻当时报道之后啊，引起了全民的这个众怒，后来把刘海洋给抓起来了啊。当时啊调查刘海洋的罪名就是毁坏公共财物，这事儿没什么疑义。为什么呢？因为那熊属于北京动物园，你刘海洋把这熊给弄伤了，那熊得治疗啊，那还得治疗得花钱呢、啊、那你对于动物园来说就意味着财产损失。所以刘海洋当时呢用这个毁坏公共财物罪治他没问题。当然后来啊，由于考虑到是清华的学生啊，也没刑事处罚他，缓刑了好像是啊，没起诉。最后刘海洋呢因为保送到中科院去了，现在他已经是中科院的一个副教授了啊。那么这件事情你要是毁坏公共财物就不太合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从那些志愿者手上把这个狗啊领养到自己名下了，也就是说啊，这产权已经过渡到这个大包哥的自己手里头了。那这种情况下他毁坏的肯定不是公共财物啊，是他自己的财物啊。但是毁坏财物罪在中国的法律里头，毁坏他人财物犯法，毁坏公共财物犯法，毁坏自己的财物不犯法。比如说你家里头有个电视机，我不想要了，我把它砸了，我看那个新闻联播，我非常生气，我把它砸了，我看王巨盘是吧，这个观点跟我不一致，我把那个电视机砸了，不犯法，跟你这个毁坏的形式的道德性没关系。你自己家里头有个狗，你一刀把那狗给砍死了，不犯法，就是说你毁坏的是自己的财物。所以啊，这个第二条实际上是很牵强的啊，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啊，那么怎么看这些志愿者爱猫爱狗人士的行为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些爱猫爱狗的这些人呢、啊、他们那个对猫和狗的那种热爱啊，我看完之后我确实挺感动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行为啊可能触法了。为什么呢？他们到人家那个打包哥家的楼道里头，把人楼道封锁起来，然后分别把守啊，不让人出门啊，要求买人家的狗。你买人家的狗这个东西得在自愿的基础上，还到人家里要把狗救出来，就涉嫌啊私闯民宅，你封锁人家的楼道不让人出去啊，那这个呢就属于啊你侵害其他人的利益。然后这些人聚集到小区里三天三夜啊，这个其实按道理来讲也属于私闯民宅，因为小区内啊都是业主的私有财产，你要表达啊这动物福利啊动物保护权利啊，你在小区外面抗议啊都没问题，但是小区内 没有业主的邀请，没有业主的允许，你进去之后不出去，这属于标准的寻衅滋事。我昨天我在这个推特上我都讲了，我说这种行为如果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这些人的行为肯定被警察抓走了。那么现在网上那么多视频啊，说警察打人，说你看这警察就镇压老百姓，我个人觉得这还区分什么理由？人家警察就已经给你做工作做了好几天了，让你们离开这里，你不离开，不离开的话，警察他不得强制驱离吗？强制驱离的过程中，如果你不配合执法，你以为强制驱离那是谈恋爱呢？肯定过程中要行使暴力啊。但我觉得这个行使暴力没有问题，你再爱猫爱狗，你再表达你伟大的爱，你都得在法律的范围内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你表达对一种动物的爱，然后呢你是以侵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那我觉得这东西不值，这种爱所谓的不值一提，而且对这个社会来说也是有危害的。那有人就说了啊，说那现在这个反对虐待动物法一直立不了法怎么办？那这些人就一直虐待动物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的过程中间来讲啊，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法律去惩罚这个人。我们不能呼吁警察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去对一个人去施加法律惩罚。我看了很多现场的那些人又要求警察严惩这个人，严惩你总要有法律依据啊。在我们国家虐待动物现在就是没有立法，没有立法警察就没有权利啊对这个人从重从快进行处理嘛。那有人说了，那只要找个理由不就把这人收拾了吗？但大家想一下，那是法治社会吗？不是啊。我们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我们不能要求警察按照我们的意志啊在法外对一个人加重处罚呀。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个湖北那个采猫事件的女护士吗？调查来调查去，就是因为没有法条可以处罚，最后是他们的医院对她进行了行政处罚。那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处理没问题。如果因为他们只是触犯了众怒，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就对这个人进行处罚的话，那我觉得更危险。你想想，一部分人可能觉得非常愤怒，另外一个人觉得可以接受啊。那如果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话，那法律还是法律吗？那就不再是法律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紧接着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中国不能出台反虐待动物法吗？英国不是1822几年就制定了反虐待动物法、动物福利法，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个问题我来讲讲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在动物的保护过程中间，这个动物的福利的观念随着人类的社会的发展，的确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象征。据说啊，就是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间，有人讲了啊，只有中国没有这个动物福利法。我其实也主张中国应该要出台一个动物福利法啊。但是啊，这里有个观念，就是动物啊福利的推进过程中有两派观点。一派就认为动物本身没有权利，它只有福利，这个福利是人给予它的，动物不过是个体。但有一派认为动物有权利，生命啊，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动物的权利也不容侵犯。两种观点啊，我个人认为啊，后一种观点太极端，动物只有福利没有权利。如果动物有权利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你想一想，你牛拉犁的时候你拿鞭子抽它，你凭什么呀？是吧？那我们之所以能喝到牛奶，是因为母牛反复怀孕，然后它能生产奶，它还以为它自己养小牛呢，其实都被人偷去给我们喝了。但是我跟你讲，母牛啊，它虽然怀孕了，它一辈子连公牛都没见过，都是人工受精。你想想牛有啥权利啊？然后那鸡终其一生都是给人生鸡蛋，他还以为他自己在繁育后代呢。那你想想，那猪生下来没干别的，刚养了7个月就被人一刀给砍死了，让我们人吃。所以如果动物有权利的话，这社会就乱套了。人在食物链的顶端上，所有的动物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动物只有福利。福利是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比较高了，我们不忍心对动物进行虐待，然后呢不忍心给动物制造一些没有必要的痛苦，哪怕我们要把它杀了，也要用一种人道的方式 不会虐杀。你比如说现在国外很多地方是吧，杀牛的时候杀猪的时候都要电击，先把它电晕，电晕了之后再放血，为什么？让他感受不到死亡的痛苦嘛。那这就是一种人道的进步嘛。那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啊。那么中国在这个动物福利的立法过程中，这些年一直有人呼吁啊，难度主要有哪些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啊太大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同地方的人呢观念差别比较大。你比如说很多人主张啊，猫和狗这都是人类的朋友啊，不能吃他们的肉。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就吃狗肉啊，比如说那贵州花江狗肉是吧，广西玉林每年搞狗肉节，然后朝鲜族人也喜欢吃狗肉啊。那么他们的风俗习惯就认为狗就是吃肉的。那你想想，如果你要是立法了的话，那可能有很多人就触法了。触法了之后啊，那你怎么处罚呢？这么大一个群体，所以动物福利它要立法的话，它得形成社会共识，就大家都认为某一个行为咱们不能做了，这个时候立法啊才有效。但这个社会共识的形成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14亿人要形成共识啊，那这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但在中国的问题是啊，城里人有很多人呢，他这个观念早就受到了这个西方社会的影响，他们都把狗和猫当做自己家庭的成员了。但是在很多贫穷落后的地区呢，狗就是看家护院的，哪一天看不动了就一刀杀了吃肉，这种现象还挺普遍的。所以要想形成共识可能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很多人等不及呀。所以看到别人有这种情况就要声讨。所以你看每年那桂林搞狗肉节的时候，那不是很多人就过去救狗吗？救狗然后就把那狗给救下来什么之类的啊，这种种冲突都来源于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啊，即便是动物福利有立法，其实也解决不了很多爱狗人士的那些所有的问题。因为所谓的动物福利啊，归根结底啊，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把人的福利逐渐延伸到动物身上。那么你想想啊，如果人自己都吃不上饭，或者说人自己生活得非常悲惨，他会顾及到狗的福利吗？会顾及到猫的福利吗？会顾及到猪的福利吗？不会。他只有自己昌廪实，知礼节，他这恻隐之心呢才会逐渐的升华，汇集到这些动物身上。但是啊，你想想中国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几亿人都是灵活就业人口，他们在跑外卖，每天生活那么艰苦，挣扎在生存线上，你觉得他们会有多余的爱心去关心动物吗？会关心狗的福利吗？不太会。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单纯的去惩罚可能起不到效果。就包括这个打包鹅的事件，我看网上有信息讲说，这个打包鹅2017年之后啊就没有交社保了。那说明什么？就说明他可能就是一个失业人员。你想想，他到那个山姆店去不断的去试吃，如果他的经济条件非常非常好，他会这么做吗？或许有些人天生爱占便宜也会如此啊，但更大的可能是不是他可能经济比较窘迫不得不如此啊？包括他自己去虐待那些狗啊，他心里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他心里有问题的话，这个社会第一反应是不是应该请心理辅导人员、心理分析师去给他一定的支持啊、一定的诊断呢、啊？那我觉得啊，这个可能才是这个社会一个正常的这个处理方式。否则的话，如果一个人挣扎在这个生存线上，你对他就是这种雷厉风行的去打击、去处罚，你处罚得过来吗？我们过去经常讲啊，一个人如果因为贫困而犯罪，如果你消灭不了贫困的话，那么你就是把这个人处以死刑的话，你也消灭不了犯罪。其实对这些虐待动物的群体而言啊，道理也是如此。所以啊，我觉得啊，要提高动物的福利啊，可能不是喊打喊杀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漫长的提高整个社会普遍人类的福利水平的过程。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啊，那些爱猫爱狗的人士啊， 他都能够将心比心啊，能够多一点对人的理解，多一点对其他人生存境况的理解，那么这个社会啊，解决这个问题的反而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最后我还要讲一下，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爱猫爱狗啊，但是爱猫爱狗啊其实也有一些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和方法。比如说你养了猫养了狗啊，你不能随意的去繁衍，不能去弃养，都要给他们接种疫苗，不能随地大小便，出门要遛狗的时候要拴绳，这些同样都是爱猫爱狗的具体的做法。否则的话，你说你只爱猫爱狗，那么你自己也不愿意用这个规则的方式去约束自己的，那么你的很多爱猫爱狗的行为啊，也得不到其他人对你的支持，不是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决心好大，办点大事，东西大事，这个比我们那个决心大得多。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比我们那个电梯他们决心要大得多啊！看一下，然后里面全部是特级。
还有权利暴力自罚吗？
暴力自罚怎么走？
Thank you.